各位听友好，在探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的关系时，马克思·韦伯分析了职业这个词在新教伦理中的特殊地位。新教伦理把人们日常的求生活动、日常的劳作、职业当作神的召唤，人们从事百业都是对神的奉献。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十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二，职业是神的召唤。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新教的教义似乎能把宗教的虔诚和经营牟利结合起来。
是的，上次我们引用加尔文的话，就说明新教伦理它不排斥人在尘世中啊，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赚取利润，享受生活，而且不仅不反对呢，它甚至把它当作人奉献上帝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精神扩张的一个道德理由。韦伯他特别分析了一个词，就是德文的 Beruf， 英文的 calling。 那这个词呢表示职业，但是它却含有天职、神召的意思。韦伯强调啊，这个词的宗教含义是上帝安排的任务。他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主民族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呢却一直沿用至今。而且韦伯发现这个词啊来自圣经，但它却不是圣经中的原词，而是出自译者自己的体会，也就是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他创造了这个词。那韦伯就敏锐地指出，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观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那么这个观念它新在何处呢？韦伯指出，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天职。
韦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职业，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了，像韦伯这样的超级社会学家，他当然能见人所未见。好，我们接着分析啊。那么在韦伯看来，加尔文的新教教义比路德的教义啊就更有助于培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加尔文教义中的这个命定论，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听友们做了介绍，相信呢，人是否得救那已经就由上帝决定了，你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弃民与你个人的行为无关。这样一来呢，人实际上他就没有什么所依靠的了。依照韦伯的分析，这将给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即每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这种孤独感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啊，人不能再相信奇迹了，而只能相信已然注定的上帝的恩典。第二呢，是尘世的一切活动它不是为了赚取上帝的选择，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这样看起来似乎尘世的存在就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了。但是韦伯提醒我们，情况是恰恰相反， 因为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他要求基督徒去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志就是要根据他的圣戒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呢，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作就含有这一特性。韦伯举出的例证啊，是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听友们也许知道，富兰克林有一本销路极广的书，叫做《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一些必要提示》，书里详细列举了从事商业或者说从事一切赚钱的活动的必要守则。韦伯他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了这些守则。
那你给我们的听友举几个例子？
好吧，其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我们这句话是最常听说的，这话就是来自富兰克林。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他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他或者闲坐了半天，即使这期间他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的全部消耗。他其实花掉了什么呢？他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六便士是半个先令，所以富兰克林认为，你一天你本来该挣十先令，结果你半天不干活，虽然你只花了半个先令，那这半天该挣的五先令你也就白扔了。这就证明时间就是金钱。其二，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他不要回去，那么就是说呢，他把这个利息白白送给了我。如果一个人他信用好，他能够借到更多的钱，哎，并且他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呢，他就会由此挣出相当多的钱。他借来五磅，运转了一年变成了五十磅，但是前提是人家相信你会还钱。其三，金钱它是具有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滋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如此周转下去，最后变成了一百英镑。
这可是最简单却最基本的生意经啊。
哎，是的，但是韦伯呢，他从这些经商原则中他看到的什么呢？他看到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这些生意经里边它包含着一种理想。所以韦伯说，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所宣扬的，它不单单是发迹的方法，它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反了其规范就被认为是忘记了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它是一种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呢，是和一种宗教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啊，富兰克林的父亲呢，他是一位加尔文宗的信奉者，他一直灌输给富兰克林一个古训，那就是出自圣经箴言篇的话：你看办事勤恳的人必站在君王面前。从而呢，人对天职负有责任这个命题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和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但是韦伯反复强调，我们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精神来自宗教改革，而是要解释宗教改革它在何种程度上它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那这和加尔文的预定论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加尔文的预定论呢，它并不能让人呢在尘世的日常生活中区分出谁是上帝的选民，谁是被上帝遗弃的人。加尔文认为这个只有上帝知道，所以啊，这实际上就是不可知。那既然你不可知，每一个信徒他就没有必要去担心自己是否能获得上帝的抉择，他也没有必要啊为求这个择选呢而去格外的行善事，他只需要依照福音书的教诲，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在尘世中生活、工作、 这就是善行。所以韦伯就精辟地指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因此有人指出啊，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呢，创造了对得救坚定不移的信念。结果你看，我们绕了一圈，现在我们可以说加尔文的伦理啊，乃是自强、自助、勤勉、守信、虔诚，在尘世中尽自己的天职。你无论创造的财富是多是少，都是对上帝的奉献，都是依从了上帝的意志。这就是把日常的经商活动变成了响应上帝的召唤，为上帝的荣耀在尘世中尽职。它也就是 calling 天职这一个词的最根本的含义。因此呢，当英国的清教徒移民美洲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呢，那些国父们就秉承清教的理想，以实干来建造山边之城。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人》这部书中呢，他详细的记述了这个过程。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说，虽然北美洲的清教徒把加尔文派的神学当作他们的出发点，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从加尔文派神学出发，立即转入实际生活，因为他们相信勤奋的创造地上的财富就是遵从天上之父的最好方法。开国先辈们坚信，自由政府的根基就在于个人创造的私有财产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没有这一点，你任何政府都只是由土匪组成的野蛮人的巢穴。这就是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的一个政治答案。好，有关加尔文派的介绍呢，咱们今天就结束了。下面呢，我会给听友们讲解宗教裁判所的历史。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十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二：职业是神的召唤》。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由索菲主持，感谢大卫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